哈喽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一期，这一期呢我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我的忘年交，也是各位听众的老朋友，我们的孟媛姐。
我也先跟不孤单地球小伙伴打个招呼哈，我就是孟媛，然后也很开心今天作为西西的第一集的嘉宾来跟你一起聊一聊关于西西和你的朋友们。真的是你在有这个企划的时候我其实就放在心里这个问题了，好想问问你为什么这是你最期盼做的一个专题呢？
的确这是我想要做节目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做这种朋友类型关怀类型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 C.S. 路易斯在四种爱里边的那本书里边讲到嘛，我们人类最常见的就是三种情，一种是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亲情的话就是大家从出生起就自带的原始的那种感情，那爱情呢也是那种萌发的非常热烈的，但是友情好像经常被大家忽视，好像又有时候可有可无的那种。但是对我来说，我的成长过程中一路以来我的朋友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刻他们就是总是会有朋友陪伴着我走过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刻，在我开心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跟朋友去分享所以他们是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所以我也想通过节目可以让我的朋友有一个机会可以表达他的一些成长的历程，喜怒哀乐也好，还有跟上帝的一些经历也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表达，也可以在这里边有一个算是对他们有一种更多的一个深入的了解吧。
哇，好期待呀！真的，友情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你提及的三种爱，亲情，其实养育小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亲情，但是当小孩子18岁以后，成人以后，他们跟爸爸妈妈之间其实应该变成好朋友的，应该是有友情的，那才是最棒的亲子关系。爱情亦然呐，轰轰烈烈之后归于平淡。如果在婚姻里啊，没有友情啊，婚姻的小船也容易说翻就翻的。但是有友情的夫妻，他们多半都可以患难与共。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期待听你的节目。
哦，对啊，你看，这就是友情的一个分享的重要作用。因为一开始的话我都还没有想到，哦，原来他们不是这三种情爱不是泾渭分明的，原来他们是互相掺杂的，友情亦可以在亲情里边出现，也可以在爱情里边有重要的一个维系关系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和朋友们彼此交流会有的一个更深的还有一些新的 idea， 我的朋友会给到我的一些新的启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跟朋友聊天，因为他们不同的视角会让我哦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 C.S. 路易斯不会告诉我的，他只会告诉我这些情爱是需要在上帝的慈爱的彰显下得以完全的，然后但是他不会告诉我这些情爱是可以掺杂的。像 C.S. 路易斯有讲过，其实我们的这三种情爱他就是看似很积极很正向，但是他走到了一个极端之后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比如亲情他到了一个极端就是一种掌控，父母对子女的掌控，
是的。
然后爱情的话，那你爱到浓烈的时候这个东西对方就是一种偶像，你24小时就是想为对方去想，你都忘记自己了更何况神呢，就是会把对方当成一种偶像。但是友情呢其实也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他会有一个小团体，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小团体，去排斥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跟自己不同观点的人，这也是友情的一种副作用。
是的，是的。
如果在神的爱里边，他可以把这些副作用消灭，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他可以将这些人世间的情爱达到一种完全的状态。当时我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的故事。不知道，可能大卫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提到约拿丹，很多人都没有印象，这个人是他是怎样的人？其实他是扫罗王的儿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一个王子吧。他其实是最有概率去继承扫罗王的王位的人，但是就这样一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约拿丹，他跟大卫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友谊。我们都知道，大卫其实最后在扫罗王之后成了以色列王嘛，而且扫罗王在的时候，他是非常敌视大卫的，因为大卫就是很能打，而且在民众间又有很高的声望，所以对于扫罗王来说，这就是一个对自己王位的一个潜在的威胁者。那同样，那对于约拿丹来说，正常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要除之而后快的，跟他父亲一样，因为这是威胁了他将来的王位的人。但是约拿丹却没有这样对待大卫，而是将他。圣经里边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互相吸引的，而且他是被大卫的这种对神的爱呀，还有大卫的这种各个方面的优秀的品质，是真的是被吸引，两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友谊。而且约拿丹当知道自己的父亲扫罗王要杀害大卫的时候，约拿丹就马上的告诉了大卫，而且帮他找了一个地方藏起来。而且还在不停地在父亲面前替大卫说这些好话，而且还在大卫非常危险的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大卫逃脱了他父亲的一个追杀。这个在我看来，我当时读的时候是非常的感动的。大卫可能像是一个戏剧里边的主角啊，又帅气啊，然后，而且神也非常眷顾他呀，各种光环都加在他身上，好像，约拿丹在圣经里边的出场顺序，虽然他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好像拿了就是男配角的这个台本一样。但是如果设身处地放在约拿丹身上，就是我们很难有这个能力去处理的和约拿丹一样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方面。就想想我们同事啊、同学啊，本来你是可能班级里特别优秀的同学，或者说公司里老板非常器重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同事或同学，哇，他各方面都特别优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这个时候，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被他夺去的时候，正常人的心里是很失落的，甚至会嫉妒的。嫉妒是一种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但是就是这，而且当你看见你的资源、你未来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机会都被他一点点夺去的时候，人很难说还能跟他好好聊天，都不可能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约拿丹居然将这个潜在的非常恐怖的竞争对手，就是大卫，把他当成人生中的挚友，而且一次次的帮他脱离危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品性就真的是他的格局真的是太大了。
确实是你提到了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故事哈，因为你在提这个圣经这一对好朋友之前有个背景嘛。当我们提及友情、爱情、亲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根基是因为有神的慈爱在里面。那大卫其实为什么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王，是因为神高立的他呀。他高立之后，扫罗反而神的灵离开了这一个先前被高立的王，所以扫罗作为约拿丹的父亲是非常害怕、嫉妒大卫的。他深深的知道神的灵在大卫身上，却没有在他身上。他的王位 摇摇欲坠，所以他迫害大卫。这背后是因为有神高立王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那这个故事是记录在撒母耳记的从17章、18章、19章、20章哈那一段记述里面，大家可以往前多看一看，可以从大卫如何被高立开始看，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就开始了。大卫在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挚友就是约拿单。就像西西刚才讲的，他几次救了大卫啊。他作为王子，也可以说他是个太子，因为当时他老爸是国王啊，他是真的有可以按照人的政权，他是应该继承他爸的王位的。但是我想他也知道大卫是被撒母耳先知高立的未来的君王，而且他真的是品性高洁的人啊。刚才听你说我都挺感动的，如果是我啊，班上出现一个第一名的人，我可能会有一点欣赏，但我更多的可能先是有点酸酸的感觉，至少
就起码不会跟他做朋友。
对不会做朋友，我会酸酸的啊，我可能不会嫉妒吧，但我也会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啊，我会敬而远之，甚至于啊，就是很难跟比自己特别好的人做一个挚友。他不是普通的朋友，他是挚友啊，以命来彼此维护的朋友。约拿单会跟他老爸拼命的，用他自己的命来护大卫的这种朋友啊，真的是至交，生命至交啊。
我为什么欣赏这种男二号的原因，就是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就是在我，就像我之前说的，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我也很受我朋友的一个可能说是喜爱吧，而且我也真的非常珍惜我的每一段友谊。其实我的个人的生活是一直是四处漂泊的一种生活，嗯，我的大学、我的研究生，还有我工作，还有后来继续读书，都不在一个地区，甚至都不在一个国家。我的每段友谊其实都是一段一段的友谊，我没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十几二十年的那种可以天天煲电话粥的朋友，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友谊的方式就是有不同，那有些人的表达方式，就女生可能是好朋友一起手拉手上厕所啊，但是我不会有这种男生朋友一起打球啊，但是又却很少黏在一起天天打电话的那种。每个人对友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如果属神的真正的友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看到我们朋友的成功，我们看到我们朋友在一件事情上的收获，或者他在痛苦中他伤心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们是有感同身受在的，我们会替他的高兴而高兴，我们会替他的伤心而伤心。这是我觉得可能多少也是我有这方面的同理心吧，所以我的朋友会感觉到在我身上会有一些温暖的存在。而且我也想，我也觉得不是说我离开了他们，我离开了这个城市，我离开了这个国家，我们的友情就不在了。我不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都是神国的儿女，我们都是同为肢体的。即便我们不在一个教会，不在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对神的爱或对神的追求，我们是对有一个同一个目标在奔向的时候，当我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告诉我，哦，我最近在考一个心理执照，哎，然后它是跟信仰治疗有关的，我会非常为他高兴。即便我知道，哦，这是完全跨行业的事情，对他来说有很多的挑战，我会第一时间也会想到他会面临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啊，或潜在的一些担忧啊，我都会替他想到，因为我爱他，我感同身受的理解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我想给到他这些适时的一些鼓励，可能需要被鼓励到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不确定的时候，我就是会想要去给他添一把火。
嗯，是，哇，太宝贵了。我觉得真的长情的友谊不一定真的是大事的，真的像你说的，有可能我们生活就是现在都是南漂北漂的，很多人毕业就意味着跟同学分开了，然后城市可能因为工作的变迁又要换另外的城市，就是一小段时光可能跟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认识了，甚至有时候教会生活也迫于这样不得不跟肢体要有分别，然后又认识另外一群人，我们都在变化中，现在的世界就是变化挺快的。可是呢， 我觉得友情宝贵，刚才我听你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那个爱字，爱太深厚了，这个字它包含的含义很多，其中一个我觉得鼓励和支持是我会排第一的，就是共情当中有很多他陪他哭陪他笑，但是当一个人跟你分享的时候，你陪伴他支持他鼓励他听他说话，我觉得这是友情当中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情绪，彼此给予对方的第一个情绪，我觉得是很好的。当然友情里面有太多太多，甚至有时候他遇见困难你就陪他哭一哭，一个字没有，那你的眼泪都是友情最宝贵的呀。
对，这就是我们的频道的主旨嘛，就是让在全球的不同时区的我们的朋友们，即便你现在一个人感觉好像是周围都没有人在支持你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放心，有我在，有西西在，西西是你的朋友，你不会因此感到孤单。在西西这里，你可以有更多的表达，随意的表达，而且我不会有任何的评判，不会有任何的去想要审判你的心，因为我自己明知也是浑身道德有瑕疵的这种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审判任何人，我有的能力只是以基督的爱去爱对方，以基督的爱去承载不同的观点，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他和不同的人在一起，和社会的任何的边缘人士在一起，即便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还是会与他们同在。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做西西和他的朋友们的宗旨，就是我开放，我包容，我接纳任何我的朋友们的任何的观点，他们可以在西西和他的朋友们这里，可以在不孤单地球这里，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说出他们在教会里不敢说的事情，可以去吐槽他们教会里他觉得不认同的观点，也可以表达他们在教会里交不到朋友，他们很困惑。在这里我完完全全的都可以去接纳去包容，而且即便我没有办法，可能我没有办法去帮你找到解答方案，或者说帮你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但是我会帮你祷告，而且首先会做的就是陪伴还有接纳。嗯，
是，其实倾听是第一个，就是他要表达嘛，他有一个地方把话说出来，他有时候各种情绪要能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同时他被倾听的时候其实就是被爱了，所以挺好的。我也期待你这个节目板块里有不同的嘉宾，他们可以把生活当中遇见的各样的事情跟你聊一聊，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让他们很纠结的很难过的事情，他们愿意敞开他们自己跟你聊一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就是最好的朋友，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呀，各种家庭环境婚姻状态当中，可能都会有具体的事情，我们未必能给出一个方案来，我们也目的也不是，我相信最好的朋友也不是要把对方都变成听自己话的人，或者是自己成为老师要指教他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友情最宝贵就是平等互相陪伴吧，我认为这是友情的基本色彩吧。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知道我难受的时候，有点要发火，某些事情让我很生气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说一通电话，孟远，来，我知道你需要吃饺子了。
哦，
他就会亲手为我包一顿我最爱吃的饺子，因为我爱吃那个馅儿很特别，一般很难买得到，就是茴香馅儿，人很多人都不爱吃，但我就是爱吃这一种啊、所以他就专门为我包，他就把我叫他们家去做好饺子，他知道我吃完那一碟饺子，我就没事儿了。
哇，真的好温暖。
对，他没帮助我什么事儿，这么多年了，我最难过的日子就是一盘饺子够了啊，特别好。就是我最难过的是有时候他不跟我在同一个城市，因为他是飞来飞去的，然后我难过的时候他就说打个电话告诉我，没事儿，孟远先欠着，回去补你两顿就够了，就是语言跟我说一句让我请我吃饺子，我心里都已经都够温暖了啊！这就是我觉得友情的宝贵吧，真的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给他什么具体的建议，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我的问题还在，但是我的心情，我被爱了以后我就充满了能量，好吧，我就会生出智慧。我觉得爱能使一个人充满了底气去面对生活的困难，我说 这就够了。也许我们解决不好，也许困难让我们越处理越糟糕，这都是常态吧。
嗯，
但友情的宝贵就是这个过程它在。
对，哎，这让我想起了蓝莓，哎，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吃的食物，每次我要走了或我要离开了，他就会说我给你做你喜欢吃的，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另外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在友情中，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决定或者态度，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朋友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在条条框框里面生活的人，我是会想要冲破这个枷锁，想要去积极的寻找自我或寻找一个信仰表达的一种人。但是在冲破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我比别人不需要有更多的犹豫，就是比较冲动吧，或者比较果断的那种，就是说断就断，说裸辞去读书就裸辞去读书这种。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我不知道我会影响谁，但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哎，你知道吗，我最近干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哎，我辞职我去创业了，哎，你知道吗，我最近在跨行研究这个自媒体这个事情，我都很新奇。他们说非常感谢你，因为他看见了我是这样的生活，他看见了我是这样的表达，我是这样有勇气的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即便有困难，即便有未来有再多的不确定性，想要做就去做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们被影响到了，他们被激励到了。
很好啊，朋友之间一定会彼此影响啊，人以群分啊，他会欣赏你才会跟你做朋友啊。友情里边我觉得蛮重要的另外一层就是彼此会欣赏啊，彼此看对方好才会成为朋友嘛，成为好朋友更是彼此应该有欣赏的成分在啊。
对，有道理，是的。
今天好开心听西西聊了这么多哈，但是你对于这个板块有什么特别担忧的吗？那我们会期待他是有很多好朋友来哈，但你会不会有什么你心里觉得有一点点担忧的事情呢？
这样说好像真是有一点哦。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跟自己不同观点的表达是有不同的容忍的界限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我容忍的范围可能比正常均值会大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交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奇形怪状的各行各业的朋友的原因。他们有小学学历的，然后也有做理发师的，也有初中生高中生的朋友。因为我对不同观点的表达是包容性很大的，但是他们来做客我的小站做嘉宾的时候，可能有些观点有些表达可能对于某些听众来说有一些难以接受可能有一些太超脱的那种，会跟听众我担心是会有观点的碰撞或冲突的部分，我只能是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的是以圣经的原则来出发，保证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前提下，然后给大家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现在太难太难了，我们就是有太多的就会网暴，就是如果说的太过了的话，很怕大众不认可啊，然后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群体不认可啊，会被网暴或怎样的。但是有些特别真实的部分，它可能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它又耻于对外公布或对外说，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人最真实的部分其实是他表达和大众不一样观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他最真实的表达，他最丑陋或最不堪的一面，或者他觉得不符合大众期待或要求的那一面，反倒是一个人更真实的一个状态。我很欣赏这种表达，但是我害怕我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去接受。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是会有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状态，而且人的生命是成长的嘛。在这一点在这一刻，他有一些情绪，有一些他内心渴望被别人了解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希望别人可以接纳他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你最好的存在。 这是你的存在，就是你可以接纳他们，他们有个地方可以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只要不和圣经的真理违背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可以倾听的。我希望你这个板块也是自由的，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表达出来的人，他们真的都是最宝贵的赤子之心啊！而且你看圣经记录了太多太多人的犯错，我们今天提到的大卫王，你仔细去读到后面夺人之妻，把他最棒的最忠诚的将军杀了，夺人之妻这种事情也记录在圣经里面。如果大卫王现在活着，他这件事儿铁定会被网暴的对吗？
的确是
啊，所以我们还是回来这句话，我们听他们讲，包括我是很愿意倾听你和你的朋友们的心里话。我在我的心里，我希望神的爱在你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是有神的爱让你们彼此一起在神的爱里头摸着对方的需要的时候一起成长的，有圣灵的爱浇灌着你们。希望你每次访谈跟你的朋友之间彼此都感受到爱，你们彼此都有收获，你们彼此都在神的爱里彼此有了坚固和鼓励和支持，这就够了。可能我们的听众会有他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在来信当中表达他们的意见，可以跟我们很不同啊，也可以来抒发他们的想法，认为我们错了，那我们好好想一想，下一次也许我们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准确。可是我深信无法顾及所有人的，你和你的朋友在你们这个聊天当中，我期待看到的是你们当场聊天之后，你和你的朋友都有收获，彼此都有一种相爱的感受，以后这就够了，彼此是彼此的支持和了解了对方。我觉得爱和接纳是友情当中很重要的啊！我希望这可以在你的板块中让我们都感受到。神也说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嘛。那彼此相爱其实可能会有相爱相杀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观点的时候，期待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接纳我们所有来宾的想法，但若他们有不同，那我们也带着祷告的心，希望他们能够包容我们，因为没有人是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再来分享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只是有人藏起来。
对，接下来的有一个朋友，他其实职业身份蛮特殊的，就是占星师，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双重身份其实是一个对立或矛盾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的的确确一开始是被教会拒绝的，也是被牧者明令禁止，你不能在教会里给会众做占星的这个分享，而且你的这个职业是不被圣经认可的。就是他的牧师就这样明令的告诉他，明令的告诫他，并且说如果你不脱去这个身份，我不会给你受洗的。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95后的女孩来说，我是犯了天条了吗？是怎样？为什么我的这个职业身份这么不被教会认可？即便我相信神，即便我相信我是罪人，我相信那位造物主他救了我，我依然不被教会认可。当时他真的很伤心，他来到我这里，他跟我哭诉这些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是有很大的一个伤痛在里边的，有就觉得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对我。但是我当时没有做任何的评判，我只是去爱去接纳他，会想要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上去帮助他的那一种状态，而不是说一开始就否定他。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而且后来这个女孩她渐渐的在信主的过程中，渐渐的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主里边的成长，对她的占星师的身份有了不一样的更新，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而且她的因为这个身份，她对神的认识是更加深刻的，而且是见解非常非常之独到的。所以如果大家对占星术或是星座啊之类的，基督徒能不能研究星座啊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欢迎听苏苏的那一期节目，它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视角和表达。
你这个有点挑战我了，因为我大概是跟牧师在一起的，我想问的问题是他后来还有没有在做这个职业，我好决定这期节目要不要放
那就请听，他是分了上下两期，苏苏的那两期节目他会给到大家一个完美的，而且合乎，我保证会合乎圣经真要的一个很完美的解答。
我信任你，但是这首先挑战了我的耳朵，你还不要说挑战别的听众，西西，你已经在挑战我了，因为我的第一个听到就是，这不是圣经明令禁止的吗？这是因为神是忌邪的呀，所以我会有我一个非常主观的第一判断，但我忍住，因为这也是我需要学习成长的。那因为以我的年纪和你们确实有代沟，我们差了20年，按照现在3年一代沟，咱们之间至少差了6代有吧。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有时候听你们聊天已经在挑战我，这是真实的，我也很坦白，但是我依然喜欢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在探索生命的，在探索爱的，在彼此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过程，那我也愿意跟着你们一起学习，尽可能的去了解更多，去让自己的生命也在你们跟我的分享当中让自己进步。所以我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怀着一个彼此成长的心，真理是真的要一直不断的学习的。我想西西和他的朋友在真理中会一直成长，我自己也在成长，我希望我们不孤单地球也陪着所有小伙伴们一起在真理上成长。
好，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节目哦。
好，期待期待，
大家不要错过哦。
是啊，我得有多大的生命能量才能把你每一集都听进去，我已经发现你在挑战我了，不过我还是期待，尽管如此依然期待。
好的，请大家敬请关注我们接下来西西和他的朋友们的这些系列哦，相信每一期你可能都会有惊喜哦
也可能是惊吓好吧，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一起长大。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好，那今天是作为先导片哈，期待西西跟他的朋友在未来经常陪伴着大家。
是的，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崇高升到低谷，我跟随你继续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